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路加福音的22章的第七节，我们一直到23节。我们来看呢，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七节呢说，除酵节、虚宰、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到了。好了，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向耶路撒冷城进发，一直到现在为止，不但进了耶路撒冷，不但洁净了圣殿，不但在圣殿里教训了人，而且什么呢？逾越节一天一天就来了。我们都知道前面讲到说，哎，预备逾越节的晚宴宴席都做好准备了，而且呢，魔鬼也入了犹大的心，卖耶稣这件事也定下来了。然后呢，第七节呢说，除酵节、虚宰、逾越节、羔羊的那一天到了。所以这里边我们就明白一件事情，说要到逾越节了，逾越节都要吃羔羊啊，这是为了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还记不记得上周我们讲过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之前就是第十灾，耶和华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宰一个羔羊，然后呢在房间里吃，然后把羔羊的血要涂在门楣上。当耶和华所派来那些灭命的天使呢，经过这样门楣上门框上有血的，他就过去逾越，就越过去 passover。 那么没有的话呢，他就进去要把这一家人里边所有头生的全部都击杀掉的。所以以色列呢，为了纪念耶和华神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这个拯救，他们呢不单要过逾越节，而且逾越节的时候要吃什么？吃羔羊和苦菜，对不对？那么的话呢，他们现在也是一样，逾越节要到了，他们要宰这个羔羊，是除酵节，就得先把这个羔羊要预备好。那么我们都知道说，这里讲到说宰逾越节羔羊的那一天到了，所以我们心里就有些这个羔羊要被宰了。第八节，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好叫我们吃。主耶稣就打发彼得和约翰说，你去预备这个筵席啊，这个筵席因为要有羊啊，要有什么这些东西啊，要啊苦菜啊什么的，就预备在哪里吃，怎么吃，多少人预备多少。第九节，他们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呢？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所以这个好像是跟主耶稣进耶路撒冷城有点像，对不对？还记不记得主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也差派两个门徒去牵一个驴驹，然后说，哎，那上哪儿？他说你去进去，你一定看到一个驴驹，人家一定会问你，你解这个驴驹做什么？你说，哎，主要用它，他就会让你解的。他们去了怎么样？就解来了。这是按照谁？先知撒迦利亚所预言的。那么这里同样也是他的门徒也在问说，那我们在哪里预备呀？怎么预备呀？主耶稣又跟他说，你进城就会有一个人拿着个水瓶呢迎面而来，你就跟着他，然后你到了他家里边就跟他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所以你就告诉他，我的师父要在这里领他的门徒在这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所以主耶稣同样也在告诉他们，你去了之后已经预备好了，你找到这个拿水瓶的人就可以了。13节，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所以我们看到主把这一切都预备好了，并不是他们忙忙乱乱的，或者说非常困难的去找，而是主自己已经预备好了。好了，14节说，时候到了，耶稣坐席，就是哎，逾越节的那个晚餐开始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们同坐。好了，这里边开始称他们为使徒了。15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那么主耶稣这里讲到了，这次逾越节的筵席跟以前的不一样，哪里不一样？最后的晚餐，说他要被害了，所以他再一次提出来了。前面我们讲主耶稣已经3次预言他要被害，对不对？ 那么这一次呢，他说我要在受害已经马上要受害了，前面我们讲到说要逾越节的羔羊要被杀了，那么主耶稣也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这个呢已经到了最后了，我们讲说最后的晚餐，最后的一次了。十六节说，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所以呢，主耶稣说这次筵席不一样，是最后一次了，我就不再吃了，下回再吃的时候在哪里吃？成就在神国里头再吃这筵席。十七节，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来到。所以主耶稣讲到说，我以后这个筵席的吃喝我不再吃也不再喝了，这是最后一次，一直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神国的到来的时候。所以我们都知道，前面我们讲过了，主耶稣在讲到天国的时候，天国有个宴席，对不对？那个王呢要跟他的百姓一起欢喜快乐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到底在讲什么。主耶稣说他要死了，他要升天了，等他再回来的时候，他要和他的百姓再怎么样，羔羊的婚宴，哇，大家要欢喜快乐的。所以我们读到这里就能够明白，前面说逾越节的羔羊要被杀了，然后呢主耶稣说我受害以前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受害以后我就不再跟你们吃这个了，一直等到我再来的时候我再跟你吃这个筵席。然后呢第十七节，主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然后大家分着喝。第十九节，喝完这杯之后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哎，这就奇怪了，主耶稣拿起一个饼来，他们当然要吃饼，要喝这个葡萄汁嘛，把这个饼呢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哎，他说这饼是他的身体，然后说是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怎么样呢？为的是纪念我。怎么如此行呢？就是常常要掰饼吃饼，就是吃主的身体，目的是什么呢？是要纪念主。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来的。所以我们就让老我们带那个掰饼聚会的时候，是吧，哥林多前书对不对，里面也讲了，就是保罗按照主耶稣这样的命令所设立的什么圣餐掰饼聚会，就是这饼这杯，这饼呢主耶稣在这里说这是我的身体。所以在历史当中呢有过这样的争论的，说这个饼呢在天主教当中呢，早期的教会当中呢，他们有一种说法，这个饼呢就当他祷告结束之后，这饼真的就变成主的身体了，那杯里边那个葡萄汁呢就变成主的血了，所以大家分着吃。但是后来的时候呢，你知道到了加尔文时代呢，加尔文就提出来说，这是预表主的身体，就是代表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所以这个呢，因为这个呢，加尔文和这个他俩就这个事闹掰了，和那个马丁路德。但是呢这里边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预表主的身体为我们掰开，就是非常的预表的意义在里边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主在这里做什么事情呢？做设立圣餐，而且呢圣餐的意义是什么呢？是为了纪念主，而且这饼和这杯呢都有非常明显的这样的属灵的意义在里边。所以告诉我们，这个圣餐聚会呢，或者我们也叫，有的也叫掰饼聚会呢，这是一个圣礼，这是个圣礼，圣礼 Holy Ceremony 圣礼。所以呢你知道早期的天主教呢，他们有很多的圣礼的，但是当宗教改革之后的话呢，只保留留了两个圣礼，一个是圣餐，一个是洗礼，只保留两个圣礼，因为这两个都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然后呢好了，吃完最后的晚餐，并且设立了这圣餐聚会， 然后呢，主耶稣就说，看哪，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了。也就是说什么，卖主的人呢，就在他们当中。说22节说，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这次我记得上次呢，我们解释过这个经文的，就说主耶稣他是不是已经在神的计划中，他一定会被钉死的，一定会死的，是不是？但是很可惜的是谁？是犹大你卖的。我们有没有想到另外一节经文？主耶稣说的，死人绊倒的事儿是免不了的，但是那绊倒人的有祸了。这里边讲的是什么呢？主耶稣要不要按照神的旨意去为罪人去死？要。但是那卖主的犹大有祸了。所以这个呢，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有些时候呢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觉得说，哎，使人绊倒的事情是难免的。我们有些时候做一些事，有些时候甚至于我跟你说哈，就是我们都没有留心的时候呢，别人看着我们一举一动的时候，就把人就会绊倒的。但是这是有祸的，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告诉我们要凡事警醒，凡事都要警醒，警醒我们的一言一行。不单是我们不是坐在人前的，而是坐在神的面前的，都不要使人跌倒，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的。他们就彼此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事呢？他们大家问是谁卖主啊？大家就问，我们看那最后晚餐那幅画，我们也看得清楚，大家都在问谁，就问这个事情。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讲到了主耶稣。犹大的计划做好了之后，那么吃最后的逾越节的晚餐，吃逾越节的晚餐呢，主耶稣为他们设立了这个掰饼聚会，或者叫圣餐。这个圣餐的敬拜呢，目的呢也告诉他们，为的是纪念主。那么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了，他也和主在一起吃晚餐，对吧？他也位列在什么12使徒之内的，他也听了主耶稣讲了道，他也看了主耶稣行了神迹，是不是？但是他不信，所以他有祸了。神当然会知道他失败了，但是这里边呢，我们要把这个要做一个正确的理解哈。首先，神不是不管人，神不是说把一个魔鬼说你去试探试探他们，玩神就不管了，玩魔鬼就一个一个试探，一个一个试探，一个一个试探。如果这样的话，那试探成功的就觉得说，那我成功的是我成功了，对吧？我没有卖耶稣啊，所以这是我的功劳。那失败呢，你说那说明你自己不行，你明白我的意思啊？那么同样的话，上帝呢说，哎，我不管你们，我来保护你们，我来保护你们。然后魔鬼又来试探了，试探的呢成功的呢就说，哦，感谢主他保护我。失败的犹大说，那这事不怪我呀，你上帝你没保护我，保护我我不也像他们是一个人一样的吗？所以这个呢，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上帝，我们当理解上帝的计划的时候，是不是这样说呢？说这个犹大呢是个好人，他呢他不想卖主，但是神呢就是你必须卖，这是我的计划，你必须卖，卖完你就灭亡，是不是这样？不是，因为上帝不是恶的来源，
不是，
对不对？上帝不是这样的。那么，比如说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那里边就讲一句话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是不是？法老是个好人，说，哎呀，以色列人呢，你们要敬拜耶和华呀。耶和华说，不行，你刚硬刚硬刚硬，说那我刚硬不行。然后又讲，是不是？不是，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你就记住，包括你包括我，如果神把他的恩典一旦拿走的时候，就任凭我们的时候，我们比法老还刚硬， 就我们本来就是刚硬的，犹大一样，就好像上次我们讲到的约翰福音说，他本来就是个贼，不是他是个好人，上帝说不行，你必须得卖，你不卖不行，把他推成一个坏人，不是的。但是圣经里面有个词非常的好的，它叫什么呢？叫真。比如说亚伯拉罕的真子孙，比如说让我们照明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真认识耶稣基督。什么叫真？真的就是实在的。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首先我们先定一个概念，上帝是不变的，对吧？而且是什么呢？上帝就是，是不是就看你情况了，你表现好就救你，表现不好就不救你，是不是？不是，他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好要救你了，对不对？他就已经是预定好要救你了。那么并不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得好或者做得不好，或者说上帝跟那里看说红上来要信了，信了好救你，不是的。这个救恩呢，的确是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定的，所以在上帝的面前一切他都是自然的。所以上帝知不知道犹大会卖他？当然知道，因为所有的事情在上帝面前，我们看呢，我们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上帝知道，所以所有的事情都在他的面前。上帝掌管不掌管？掌管，上帝的确是掌管。但是上帝他并不是把我们像积木一样这样挪一下这样挪一下，不是的。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如果神主把他，主不需要把我们推向罪恶，主只要把他说，哎，你就由着你性质去做就好了，那就是完全的罪。所以呢，上帝呢，只要把他恩典的手一抽走，这个人就变成，就任凭己意做事情，只能犯罪。但是你会说，那你恩典的手你不抽走就完了吗？但是问题在这里，这就叫恩典，你明白我的意思？就好像你去，你比如你去唐人街，看到一个要饭的，你刚旁边走过去，你没看见他，他没事过来就告你，说上法庭告你，说你在我面前经过，你为什么不给我钱呢？可不可以这样？我可不可以？就比如说我是个 homeless， 我在唐人街在那要饭，然后呢，你那天到唐人去办事，过我面前走过去了，而第二天我就写个呈给法院，我控告说他跟我面前走了，竟然不怜悯我，不给我钱，可不可以？为什么呢？这就是一个同样的道理。所以这就是恩典，神只要把他的恩典拿走，神并不欠我们什么，神也不是不公义，那么我们就变成我们自己。当我们变成我们自己的时候，我就只能犯罪，就这么简单。但是这个神把这个恩典抽回来走，一方面凭他永恒当中的旨意，另一方面他也随着自己的己意，他想给谁就给谁，他是公平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什么神把他推向罪恶，而这个人本来就罪恶的。就像约翰上次我们查了说，这个人本来就是贼，也就是说这个人他本来呢，他不是真正相信的，本来不是真正相信的。你说他相信不相信？好像志梅刚才问的，他相信，但是并不真相信。就好像有一天我们审判的时候，在我们教会我们就会看到，你会看到有相当一部分那些很相信的，甚至是服侍的，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对不对？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信什么才叫信。另外一个我们再区分一下，彼得三次不认主啊，虽然没有卖主，但是三次不认主，这个也很大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啊，对吧？但是我们看他们两个的结局不一样，为什么结局不一样？彼得悔改了，对不对？彼得出去就哭，哎呀，完事就哭。犹大呢，出去吊死了。你看他俩结局不一样，就是一个悔改，一个没悔改。所以这也是约翰一书当中所讲的，真正的基督徒，真正属于神的，真正在光里面，他一定会投奔这个耶稣，我悔改的，他不会一直在罪中的。所以这个犹大呢，他就吊死，他没有悔改。所以我们就讲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说的是什么呢？我们得救是本乎恩，神给我们这个恩典，这个恩典是神在创世以前就给我们预备的。 那我们如果灭亡呢，是在我们的罪中灭亡的，这和神没关系的。我们不可以说，说我得救，为什么呢？因为神预定我了，给我恩典了。我说那我灭亡了呢，因为你没拣选我，你没给我恩典。不是的，上帝没有这个义务一定要拣选你，一定要拣选我，所以这才叫恩典。所以明白预定与拣选这个恩典呢，非常非常重要。预定与拣选的教义，它是教义中的教义，非常重要的。但是呢，这个呢是神的奥秘，我们人呢你不懂。甚至与提出这个观念的加尔文呢，他也在告诉学习拣选与预定的这个教义的人说什么呢？他说好了，我们下面开始讲有关预定和拣选的事情。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我们已经靠近了上帝的奥秘，你不要凭着你堕落的好奇心再往前走一步，因为那是奥秘了，你不可以再往前走了，对不对？主耶稣怎么说？不是你拣选我，但是人看都是我。哎，当初你信耶稣是不是你跟说我要信耶稣的？牧师怎么问你？哎呀，你要不要信耶稣啊？我要信耶稣。我们看起来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是不是？就是人看起来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但是主耶稣是什么？不是你选择我，是我选择你，而是不是现在选择你，创世以前。那就说创世以前选择我，为啥不把我放在一个基督徒家庭呢？为啥不我生下来我懂的事就选择我呢？所以上帝有他的旨意在里边的。所以我们人看的是我们好像选择上帝，实际不是我们选择上帝，是上帝已经选择了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选择上帝。你明白我的意思？我们能够信是因为神拣选我们的一个结果，这非常重要的。但是呢，主把他拿到他的面前三年半之久，他有足够的时间来悔改的，这说明他心里是刚硬的。你明白我的意思？这说明他是刚硬的。你跟主三年半，所以圣经里有句话是非常可怕的一句话，叫无可推诿。就是有一天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你无可推诿。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给我们福音，有没有告诉你？告诉你，不信是上帝使我们不信吗？不是，是我们自己不信，对不对？好了，是上帝使我们真的不信吗？不是，是你自己不信，你自己真的不信。
就回到那个亚当夏娃的，对吧？
对呀、啊。
上帝告诉你，你自己需要去做，
是
这就是对罪和
对、啊。你信还是不信？这就这么简单，对。
所以神和罪的问题、
就是。对，所以呢，就是这个呢，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清楚。但是呢，不要再往前去探究，因为什么呢？神的拣选和预定呢，跟我们不一样。上周我们讲到了说。约翰一书那里边讲到的说什么呢？耶稣不单为我们死，也是为全人的普天下人死。什么意思？是不是主耶稣为所有的人死了呢？不是的。谁说的？他这里边不是那个意思。举个简单的例子，耶稣死，耶稣说什么呢？耶稣的名字是他要他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那个没拯救出来的呢，他跟主耶稣的死有关系吗？没有关系。下地狱的人跟主耶稣的死有没有关系？跟主耶稣的救恩有没有关系？没关系。和主耶稣的血有没有关系？没关系啊。那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耶稣的血就是所有世上的人活过的人都悔改了，主耶稣的血都是足够可以把人拯救过来的。
就是说耶稣的血是为那些罪人悔改罪人的。
对了，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他如果全世界人都悔改了，他的血也是足够的。但是呢，真正与这血的功效救恩有关系的是那些相信悔改的人，就是你没得着嘛，很简单。就是举个简单的，我跟你介绍说，哎，有个医生啊，这个医生呢治病很好，专门治腰病的。比如说我们里边，我们这几个人全都是腰疼，所以腰病很好的。但是我们这里边有些人就相信了，说，哎，那我们就去看看怎么样，你就好了。有些人说，哎，我相信，我相信，但是我没时间，你还是不能好。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医生和那些没好病的人有关系吗？没关系。他说我相信，那这个相信是假的，因为你要真相信的话，你一定去让他去治的，很简单。所以呢，预定与拣选，千万有一种预定与拣选叫什么？叫机械预定论。什么叫机械预定论呢？举个简单的例子，以前我们教会有个太太，就逼她丈夫来 来聚会，逼她丈夫来聚会，她聚会她丈夫不信的，好久了都不信了，有一天来了。来了之后呢，那牧师呢正好在前边啊，神在创世一天就拣选了我们，而他丈夫就起来就要走，而他太太就说哎，你干嘛？他说那这是很明显上帝拣选你了，没拣选我嘛，那我要就走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叫机械预定论。机械预定论就是有你的就有你的，没有你的就没有你的，当然是这样。这是我们误解了上帝预定与拣选的概念。圣经里边有两段经文非常好的，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什么呢？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对不对？主耶稣说，福音是传到地极给所有人的，每个人都给的，对不对？但是呢，当我们进到里边的时候，那讲到说，就是罗马书当中第一章的第十八节，那里讲到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啊？只要你相信，哎，你一定会得救的，这是一定的。但是呢，这福音呢又是给所有人的，然后又告诉说，哎，有一些人是预定拣选的，如何看到那些人是被预定被拣选的？这些人一定会有个真信心的。被预定与被拣选的人，当他们听到福音的时候，就好像说羊听到了牧人的声音，他就一定会产生出来一个真正的信心。而一个真正产生真正信心的人，一定会带来真正的悔改，一定的。所以有些假基督徒，你看主耶稣也在批评这事，保罗也在批评，彼得也在批评，雅各也在批评，约翰也在批评，一些人什么样呢？就是说，他说我信，但是你没有带来真正的悔改。所以约翰讲的是最清楚的，那说明你不信。雅各说的就更狠，说你的信心是死的，你的信心是假的。因为真正的信心一定带来真正的悔改。所以呢，我们对犹大来说呢，不是说犹大是个好人，也不是说犹大本来是好人，上帝说哎，我不跟你念了，去吧去吧去吧，赶紧卖，你不卖耶稣怎么死啊？不是这个意思的，不是这个意思。因为约翰福音里边告诉他，他本来就是个贼，他就喜欢在里边偷钱，不是到这个时候才偷钱，他就一直在偷钱。所以他跟耶稣呢，他是有他的个人的一个目的在里边的。每个人的目的都是不同的，但是他这个目的呢，就好像你说的，实际上一直被捆绑的。彼得就不是，彼得是什么？害怕了，然后他就悔改了。而他是什么呢？顽固到底的。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所以约翰一书当中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不会一直在罪里边的。如果一直在罪里边，那说明他就是个罪人，没得救的。好了，我们回头再用讲我们今天的经文哈，讲我们的经文，因为这个预定和拣选的是非常非常深奥的一个道理。就好像说罗马书当中的第九章所说的，在雅各和以扫，是雅各和以扫还没出生的时候，上帝怎么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有人说这不公平，没什么不公平的，没什么不公平，上帝说他做什么都是公平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但只是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不能否定他的公义。好了，那么今天的经文主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先讲主要的，当然讲了两点，我们两点都讲出来了。重要的就是这里边主耶稣显明了他就是逾越节那个羔羊，就是旧约圣经里逾越节那个羔羊，那是个影儿，对不对？现在呢，实体来了。这个实体是什么呢？当初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个逾越节那个羊羔那个血救了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同样那是个影儿，那个羔羊呢是指向这位耶稣基督，他也要把神的百姓，当年那个羔羊的血拯救了神的百姓，那么现在这个位耶稣基督呢，他要自己成为，亲自成为逾越节的羔羊，要被杀，他的血要把神的百姓从罪恶当中买赎回来。那么我们看一节经文哈，我们看一节经文，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二十九到三十四。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 本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他，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洗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所以看，当这位真正的羔羊出现的时候，神为人所预备的羔羊出现的时候，怎么说呢？约翰就做这样的见证，这个羔羊到底是谁？就是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已经显明了耶稣呢就是基督，他就是神为人所预备的这个羔羊，就是为了除去世人罪孽，就是神的百姓的罪孽的那一位。他现在显明了，我看前面第七节就说了，对不对？逾越节、除教节到了，宰杀逾越节羔羊到了，所以呢，他是神的羔羊。那我们再看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11节。
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验尝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我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
看到了，这里讲到的时候，这是羔羊，他要担当谁的罪？担当那些认识他的人，就是相信他的人，他的罪。然后怎么样呢？耳背称义，他的罪被担当，耳背称义。然后呢，因为神定义将这个义仆，我们讲说耶稣基督作为一个赎罪祭，替神的百姓来赎罪的。所以我们看到了神在万古以先为人所设立的这个赎罪祭，这个只羔羊，旧约时代的那个影儿，那些他们献的那些牛啊，献的那些羊，那个影儿，今天谁来了？实体来了。希伯来书当中怎么说？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律法指的是什么？就是这些献祭制度嘛，对不对？那些是个影儿，而真正的美事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就真正的这个影儿，这个实体。所以这个美事呢成就了，美事这个实体他已经来了，他已经来了，就是这位耶稣基督。然后呢，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大家有没有想到圣经当中创世纪当中所记载的一件事情？亚伯拉罕22章献以撒，我们翻到创世纪22章。虽然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节经文的这段经文，但是我们还是把它读一遍，我们为了把它串在一起。创世纪的22章第5节，耶和华神命令亚伯拉罕要把他100岁所生的他所爱的独一的儿子以撒要献为燔祭在摩利亚山上。那么我们会发现亚伯拉罕呢没有讲任何事情，于是就备好了柴，备好的驴，带着以撒和两个仆人一起去了亚摩利山那里去。到第5节的走到这山底下的时候呢，第5节，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哪、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所以他们俩要领着去献燔祭。那么亚伯拉罕并没有告诉他儿子说要把你献上，而是呢他儿子说了，说爸爸，咱俩去献燔祭，这又有火了又有柴了，那个燔祭的那个羊羔那个祭牲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所以此时的亚伯拉罕他非常有信心，他就讲到说，神一定会给我们预备一个什么献燔祭的羊羔。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看，这个时候他已经要把以撒要献上了。 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他是真信神的人。然后呢，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山羊，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所以本来应该献上燔祭的是谁？是以撒。但是呢，神亲自给亚伯拉罕预备了这只羔羊，怎么样？代替谁？代替他的儿子，也就是说可以救赎他的儿子。所以亚伯拉罕称以耶和华为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有预备的。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耶和华神拯救他的百姓必须要经过他自己所预备的那只羔羊。所以希伯来书当中告诉我们说，旧约时代那些人献的千千百百成千上万的那些牛那些羊，能不能除掉人的罪呢？不能，这不能除掉人的罪。但是呢，借着这些牛羊的影儿，那个实体所反映出来的实体就是耶稣基督，却可以给人赎罪。那么他们如何被耶稣基督赎罪呢？借着他们的信心，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这里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什么概念呢？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儿子作为赎罪祭，来赎罪祭的羔羊，来怎么样拯救他的百姓，来代替他的百姓。所以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就能够明白保罗为什么说，所以我在你们中间，在哥林多前书当中，我不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只有这一个才是最核心的，就是神为人所预备的羔羊，作为赎罪祭，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从灭亡当中拯救出来。所以这段经文的主题是什么呢？主题就是主耶稣显明自己，他就是神为人所预备的那只羔羊，逾越节的羔羊的实体。那个影儿今天成为实体了，旧约时代那些人看到是影，今天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实体了，而且是什么？主耶稣他自己显明出来的。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在主的晚餐上面，我们所纪念的到底是谁？否则我们这个没有意义的。主耶稣甚至于怎么，保罗甚至于在哥林多前书当中怎么说？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吃着肉喝着血到底是谁的血谁的肉，那我们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啊！什么意思？我不认识耶稣基督吗？不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去吃这个饼吃这个杯，这是对这个身体的冒犯呢，对着血对着饼的冒犯。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而且这是什么？这是主向我们显明的。所以这个感觉是非常重要的，这好像不是我要信，是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在吸引我，在催逼我，在显明一些事情，给我信心，让我信，这个是对的，而不是我们个人的一个选择或者是一个冲动。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对我们的信心的建立呢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走到这个时候，最后晚餐的时候，主耶稣显明了他就是逾越节的晚餐那个羔羊。所以我们也能够明白主耶稣说什么，他说我的血是真的可喝的，我的肉真的是可吃了。所以刚才说这是个特别的时候，对吧？逾越节被杀，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因为他就是逾越节的那个羔羊。所以我们明白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明白保罗所说的，我们怎么样在不断的对他的纪念，纪念你得知道你纪念谁呀，对吧？你如果不知道纪念谁，你不乱纪念吗？我们纪念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带着一个荣耀的盼望，什么？能够等到他再来，我们不断的去纪念他，才能够使我们后边的那个有意义，不 不但使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也使我们圣餐呢能够有意义。第二件事讲的，这里边讲的就是有关圣餐。圣餐呢，我们不可以马马虎虎的，圣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是纪念主，我们要清楚我们来到了主的身体和主的血的面前。这身体是为我们掰开的，这血是为我们流出来的，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是主亲自设立的。设立这个晚餐让我们常常去纪念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常常忘记的，我们会常常忘记的。所以这个晚餐呢，一方面是纪念主为我们流血舍命，我们要时常想起这个救恩，对不对？你知道旧约时代献祭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献祭是为了什么？让我们想起来我们是个罪人。而新约当中我们那个是让我们想起什么？想起救恩，这是不一样的，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时常的要想思想这个救恩，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葡萄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一样，我们很容易就忘记这一切。那么主设立这个晚餐呢，让我们能够时常的来想起，时常的提醒，并且呢不但告诉我们我们是与主相连的，我们也是什么能够得到激励的，在这个盼望当中等待着再来。所以圣餐聚会非常重要，我们之前我们要什么？要警醒自己哈，醒察自己，然后守节心清的来纪念我们的主，这样呢这个圣餐的聚会呢才有意义，不但使我们可以更加的爱主，更加的亲近主，而且能够使我们当吃完这筵席之后，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会有力量来做见证。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段经文讲的是两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他显明了他就是旧约时代那个逾越节那个羔羊那个影儿的实体，他就是神为人所预备的羔羊，就好像施洗约翰说做的见证，他就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其次呢，第二件事情所讲的就是他设立的这个晚餐它的意义。当你明白这个意义之后，你再去守主的圣餐呢，你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它的意义了。所以我们都当作为一个重要的事情来认真来对待，这是一个圣礼，我们要小心。当然了，我们刚才弟兄姊妹分享从犹大的身上我们也学到了很多，这也是好的。所以我喜欢跟弟兄姊妹讲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呢，当讲到这里大家都会想说，我是不是犹大呢？我的信心是真的假的呢？一定的，因为这个是太严肃的问题了。但是我喜欢跟弟兄姊妹讲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只坐在这里的时候，我就已经相信有神的话语在你的里边，你愿意跟我们大家一起在查经，或者你愿意来到这里边敬拜，神的恩典已经在你身上了，你要记住。但是你不一定得救，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不要怕，已经有恩典了，恩典已经有了。就好像我们今天能，你不要小瞧哈，我们今天好像是那十二个门徒一样，你主日来敬拜吧，你查经祷告会也有吧，说明你已经在主的身边了，恩典已经在我们身上了。所以我们要面对事实，就是什么呢？已经有恩典在我身上了。那么如果我醒察我里边那信心不足，那我就求神给我嘛，对吧？我是懒惰了，求神加给我力量嘛。我若认识主认识的不好，我求圣灵带领我进入真理嘛。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啊，我可以了，不一定可以的。如果我们一天比一天懒，我们在追求神的事情上我们马马虎虎不认真，那我们真的要小心，要省察我们一下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爱神。因为真的爱神的，真正信神的人，这个真正的信心一定带来一个真正的悔改。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一定被神所吸引，他一定会吸引，这是肯定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一个男孩子去追求一个女孩子，说我操，太爱你了，哎呀，我看到你的眼睛我就陶醉了，看着你的，听到你的声音，哇，我的心就融化了，但是我就不跟你约会。那说，那女孩说，你为啥不跟我约会呢？你不是听我的声音就心就
融气？
没有啊，但是那个女孩子已经跟他说了，哇，我一生就爱你自己，就爱你，我专爱你。
那是 blind 的，哎，对吧？你现在说的是 blind 的，
所以你知道吗？对呀、啊，你得去认识他吗？你要表现，我们今天说我们爱主，爱主一定是有表现的。圣经告诉我们，爱主一定是有表现的。
要空口有行动。
对了，所以说我们说没有行动的爱是假的，没有行动的信心也是假的，这圣经讲的，不是我们讲的。所以你一定会被吸引的。但是呢，圣经又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是信是什么呢？信以至于信的。当你去认识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更加的美，你就发现它更加的美好。以至于你还要去继续认识他，当你继续认识他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更加的美好，所以这就叫神吸引我们。关键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喜欢做一件事情，什么呢？浅尝辄止，浅尝辄止是挺好，但是那个我还得去忙世界，你明白我的意思啊？世界更有吸引力，这说明呢，两下人说我爱不爱主，爱主。爱不爱世界呢？也爱。好了，如何表达爱？我们到底是爱主还是爱世界？如何表达？从你的时间上你就可以想出来。你花一天花多少时间去爱主？爱主包括什么呢？读经祷告啊，对不对？但是读经祷告你不能说我一天八个小时，你得上班嘛，对吧？你我们必须要自由。但是我们一天我们虽然有八个小时去工作，八个小时睡觉，然后剩下八个小时我们可能有一些 flexible， 那么这里边我们可能说我只有两个小时我在寻求主，但是这两个小时的寻求主却足可以保证我们剩下那22个小时都活在主的话语里边，这就叫爱主。如果我们今天就好像一个人，我今天没读经没祷告，那我就是活在世界的当中的，很简单。所以我们爱不爱就看我们花多少时间，用时间来衡量就好了。当我们去非常的爱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所有的心思，你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怎么赚钱上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爱世界的同时呢，我们也要怎么样呢？我们也说我们也爱主，但是主耶稣讲的非常的清楚，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主，要么请这个种那个，要么请这个种这个，是不能的，只能有一个主。所以我们应该警醒我们自己，我们已经有神的恩典。实际呢，但是呢，他是种这个请那个，到关键时刻32银子就显出来，银子还是比较重的，是吧？
是不是放主在首位？
对，永远是首位，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就鼓励弟兄姊妹一件事情，什么呢？我们不可能，对于你们来说的话呢，不可能一天花8个小时、10个小时来在神的话语当中，在祷告当中，这不太可能。你需要工作，但是呢，我们每天基本的需要我们要有的，我们至少花1个小时，至少1个小时，或者1个半小时，1个小时读经，半个小时祷告，因为这是保证你一天，这是你一天的能量啊，这是你一天的能量。如果你说早晨起来上班比较不太容易的话，早晨花15分钟，然后晚上的时候呢，晚上我们再附上时间。实际上呢，我们以前的时候是怎么样的，都是因为你知道孩子嘛，需要给他吃饭刷碗整理，然后还需要给他补补作业，然后还需要督促他啊洗澡，督促他刷牙，督促他睡觉，还要讲个故事啥的。我们都知道，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真正属于我们和主的时间是孩子睡觉以后。你说哎呀，那我也困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给你提个建议，就是什么呢？真言书，就一节就行，就一节真言书就行了。你不要跟他时间长的，就是10分钟到15分钟，每天坚持，每天坚持，你就看出来不同了。好，我们下面时间啊，这个问题今天问题可能还是比较多的，我们下次再继续私下来问都可以的。有关预定节学，有关犹大，我
听不太清楚，
现在基本清楚了，
嗯，
觉得他对于这个